所以他透过这种很激烈的啊，很艰苦的这种修行的方法来磨练自己的啊。尤其日本哈、啊，他们有时候那种天气很冷的时候，那个山上都结冰了、啊，然后到了差不多春天开始的时候，那个比较温暖了以后，那个雪会就是慢慢会解冻，解冻了以后呢，那个水啊，从那个瀑布下来的时候，哦，那是冰水啊，哦，那有的都在零下的了。啊，你想想啊，零度的水呢，你普通人哪里吃得消？你看他站在那边这样，让那个冰水这样来洗炼。实际上来讲呢，那可以修什么呢？可以修观音法门。哦，我们讲的类似那种，在那个海边听那个海潮音，啊，这时候你可以去看，啊，世尊的开始嘛。哦，我们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反闻无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可以融入那个观音法门呢、啊，啊，就是啊，出于文中入流王所，所入即极，动尽二相，了然不生，如是见真，闻所闻尽，尽闻不住，结所结空，空结即缘，空所空灭，生灭即灭，即灭现前。突然超越四出世间十方严明，或二种殊胜，一则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一佛如来同一慈力；二则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一诸众生同一悲扬。那么圆通教主观世音菩萨，可以从这个地方去进入啊。所以说空海大师那时候的他这个修行的深入历程哦，哎，实在是不简单，而且刚好要有那种驻眼呢，要有那种瀑布那种斜水的地方，让你可以在那边修，而且要他年轻身体又健康哦，可以各种的这种殊胜的因缘啊。然后有一天突然他就哎呀糟糕糟糕哇、哦、他就这样子穿着魂斗戏就这样子跑啊哦，就从那个瀑布下面就跑出来啊，往那个山下的村啊，那个边村里面有鸡鸣，他往那边跑。这个随护士想，哎呦哎呀，我这个少主是不是逃开派去，抢个逃开派去，对吗？是不是想要裸奔啊，去引人家来注意还是干什么，哪里有这样，对不对哦，就这样跑下去哦。结果他讲说要爆发了要爆发了，是什么？火山要爆发了。你看修行啊有感应啊哦，他跑往山下去，大家快跑赶快跑赶快跑快离开，火山要爆发了。哎，大家以为你神经病，什么火山要爆，他赶快跑啊，这不跑就来不及了。然后突然就天摇地动，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那火山爆，火山一爆发，日本的火山一爆发不得了的，那个熔岩岩浆下来，哦，修都给你休息，啊，哦，结果一看，哇，真的是火山就开始爆发，啊，然后大家村民就跟着他，赶快跑，快逃，啊，然后他因为他都在山里边，这边比较熟了，他晓得说什么地方有这个洞，啊，大家赶快躲到那个洞里面去，躲到山洞。但是你跑到山洞了，跑到山上的山洞啊，但是有个问题，哦，我那个岩浆从旁边那边冲过去，啊，那个村也是被毁了。在回的时候，但是你虽然是到躲到山洞比较高的地方的山洞来讲，有个问题，因为这个火山爆发的时候，这个地震的那个力量很强，震动啊，所以大家人类啊，我们人呢、啊、本来对针对自然界很多我们都不清楚，都会有一种恐惧，很害怕啊。那么空海就跟那个大家还要小心头上的落石啊，尽量靠边啊，手扶着头，而且跟他讲，大地也是佛的啊。哦、等于说那大家赶快坐下来跟我一起啊，念经啊，我们的就是念经啊、哦、诵经，赶快啊祈求啊啊祈求啊。我们以现在来讲最方便的就是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道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色离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本觉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眼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畏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摩般若波罗蜜多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等于就是教着大家这样啊祈求哦，后来地震就停了。哦，这时候空海大师就说：“哎，原来我们的心呢、啊，我们的念呢、啊，心念呢、啊，跟天地的这个运行呢、啊，啊，就是讲跟这个地水火风空跟四啊啊，无论你是包括这个啊木火啊土金水啊，跟天地的运行呢、啊，都是息息相关的啊。因为你看他这个当中啊啊，就有他的那种啊，我们讲做心路历程。”好，然后真正到了20岁的时候呢，哦，你看他自己已经自己修头陀恨修那么多年了，哦，啊，才20岁的时候，就是在日本呢，啊，拜这个啊圣伟三世的啊这个秦超啊这一位师父，啊，跟他起名叫做教海，啊，然后在秦超啊这位法师的门下呢学习。啊，三论宗及小圣的教义。后来22岁的时候，在日本的东大寺，啊，就是东方很大的这个寺庙的啊，东大寺受寂竹戒，啊，然后起这个名字为空海，啊，然后呢，他有一天，他看到了这个《大日经》啊，就是密宗的。啊，两大经典之一啊，但是是以梵文来撰写的啊，所以他就发现说，如果要探求这个啊《大日经》的这个真实意的话呢，想想看呢，应该要到印度，在当时的日本想去印度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那唯一呢就是到大唐去，到中国去，啊，所以呢。啊，在延历的23年了，啊，这空海都已经31岁了，啊，他要去这个大唐求取密教的这个佛典，啊，那么就加入了这个朝廷啊，在日本当时的每20年呢会派这个啊这个船呢、啊，就是到中国到唐朝这边来，我们现在讲就是过去取经。啊，所以最近呢将在出使这个遣唐船，就是要都派有正式的大使过去，因为当时唐朝中国很强，啊，日本是由国家派出去的留学生呢，但是这些留学的这些啊就出家人呢，留学生要在唐土啊，就是在中国要住20年才能回国，就当时的这个规矩，所以你要还先去报名呢，有的要透过关系，也不是那么随便的啊。所以他参加的那一次是日本第17次，这个就是派到这个大唐去的这个啊留学生的僧团啊。那么那一次的大使呢叫做藤原格野麻里啊，而且是带领了300名的这个留学生呢前往啊大唐。空海是当中之一啊， 那在当时日本是这个恒武天皇啊，恒武天皇他任命了一位就是最诚法师的、啊、哦，最高的最啊最诚心的诚，他比较特别，比较特殊，就任命为还邪僧，就是说他可以比较快回来的啊，赴唐两年就可以回国，他只要去两年就可以回来，重点就是去取经而已，其他的是要在那边要、接受教育，要受训练。所以在日本的延历二十三年，也是就是说西元的804年七月，那么四艘这个遣唐船呢、啊，从难波津呢、啊，就现在的大阪，日本现在的大阪哦，那边是有一个港口啊，出航。那么这个最诚法师呢，他是坐第二部船，但第一部的我们现在讲叫做打前站的，第一部的就是这一个空海大师坐在那一部上面。好、哦，那么坐在第一部上面的呢，有一位啊这个官员啊，他叫做这个吉义士，就吉子的吉啊，孙逸仙的逸，势力的势，吉义士啊，在船上。啊、好像我是负责、这一船的留学生的啊各种的啊安危啊一切的啊起居生活所需是他负责啊，那么有这个因缘彼此认识啊，当然空海也要客套一下啊，我是留学生空海啊，今后请多多照顾啊，就是我们日本人讲啊啊哈基梅德呢啊啊罗摩尤罗西库啊，就是啊初见面了啊。以后多多照顾，多多帮忙。那么从九州的回前国松浦近的这个田浦港，也是今的这个平户市啊，准备要离开日本的时候呢，就是说，看到那个啊，恒武天皇啊下诏要赴唐的这个啊这个最诚法师啊，当然是，皇帝特别吩咐的，当然就是待遇比较不同啊啊！当然在那个当中有看到这个最诚大师的 啊，但是空海也说：“哎呦哇，听说他两年就可以回国，那我们要二十年呢。”好啊，那么这个空海因为做的事就是我们现在讲就是说打前站的哈、第一步的，结果船到了海上以后没多久呢，暴风雨来了。碰到暴风雨空海呢大家都说哎呦赶快躲起来哦，包括呢因为负责他们的安危的这位吉义士、这位武士啊，都讲哎呦赶快进来赶快进来啊，他没有，他坐在船上坐在甲板上面他起了一个念头，现在大地正在怒吼，狂风暴雨正散发出虚空宇宙的这个讯息，我要亲身体悟大地、海洋以及虚空宇宙的奥秘。你看多勇敢，坐在那个甲板上，让这个我们讲这个狂风暴雨这样子的但是他在那边就是一心，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如果念阿弥陀佛的就一心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的一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或是说一心持诵真言咒语不然就是一心念诵波耶波罗蜜多心经，他就坐在那个坐到等到风平浪静，但是船因为受伤呢也被这个风把这个航线都打乱了，结果呢最诚的第二艘船呢、已经到达了明州他们已经上去了他都到天台山去请经去的时候呢，空海所乘的第一艘船呢为什么因为碰到暴风雨变成在大海中漂流了34天呢、连水跟食物都没有了然后最后因为也知道怎么办，就是凉拌了大家就坐着求佛菩萨保佑吧最后呢等于就是说随着这个潮流我们就说靠到岸边了终于到达了这个大唐的，所以在这个延历23年呢，就是公元的804年的十月，空海他们这一行人呢，就是他这一艘船的，漂流了一个多月以后，最后终于抵达了 啊，这个唐突就是中国啊。正在他们在感谢，哎呀，感谢诸佛菩萨的保佑的时候啊，因为他们是在这个哇，离很远啊，哦，他是在福州这边，你看船被弄到南方的福州这一边来了，飘到这一边，在福州的长溪县的赤岸镇这个附近呢，登岸。好，那么这个就被守备的这个海防，我们现在讲被海防的发现了，一看，哎，怎么爬上来一群人，这样看起来有那么落魄的样子，是不是偷渡啊？现在讲是偷渡啊，是不是跳船呢，偷偷来我们大唐啊？因为当时大唐国力比较富强，所以就把他们逮捕了，把他们当作偷渡的啊，又语言又不通，你是日本人啊，所以空海一行人呢就被怀疑说是不是海盗哦，你们可能是海盗吧啊，就被囚禁起来啊。那这个当中呢，因为他这边呢有这个大使啊，啊，这个大使呢是跟着这个空海这一艘船的，大使是坐在这一艘船啊。那么写的信就是写给你这边的啊守备，比如说这边的警备司令啊，我把这个就表达我的身份，还有我们来啊来大唐来这边是要来做什么，但是写了三次信都被退。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哎，这个空海就跟这个哎大使他们报告，哎呀，他说我在大学的时候啊曾学过汉文啊，因为他读过这个儒家的这些书哈，他对这个汉文中文都懂的，他说由我来代替写一封书信。哎，他们想，哎，好吧，那哦，那也只好这样了。那么空海呢就用中文把这个他们的为什么来中国的大唐哦啊是碰上了这一个暴风雨啊，又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经历啊，而且把他们要来的目的写得很清楚啊，送给啊就唐朝这边的这些啊这些守备啊。哦，这边的这一个一看，哦，这一封信这个文字文采是很有修养的人写的啊，我们现在讲就是说，哦，这个文采优美，绝非啊泛泛之辈所能写的。他一看，因为古时候人读圣贤书啊，一看，哎，这不得了了嘞！那是不是我误会他们了？是不是真的是说，哦，他们是日本天皇那边派来的一个啊一个团队，要来我们这边啊，要来请经的，要来留学的，啊，那么然后马上。啊，就亲身带着这些护卫就过来了，啊，等于就过来他们的这个类似的一个啊集中营一样，因为被关在那边啊，哎，就问了，啊，请问这封文情并茂的这个书信是哪位大德写的？啊，这时候呢，哎，这个空海呀，哎，是贫僧啊，我是来留学的啊，我叫空海，啊，这是我写的。哦，那这一位啊，这边的这位守备啊，哎呀，法师啊，你的这个文笔甚佳。哦，你们的事呢，我会向皇上奏明。现在我了解，哦，原来你真的是说啊，是要来我们中国来大唐朝，哦，啊，要来留学，而且也是要来啊请佛经的。啊，同时呢，我会派人护送你们去长安，长安就是当时的首都了。这个当中很辛苦啊，他们看从福州哎，啊，长安等于是现在的西安呢，你看看啊，由南到北啊，对不对？到西北的地方啊，用走的了，整整走了半年，六个月，嗯，六个月，你看六个月才到啊。那么到了这个长安呢，因为长安啊，当时就是比他们日本的这个京都这个平安呢，啊，五倍大，吼，哦！当时的这个长安呢，就是说，为什么叫中国呢？都认为说我们是世界的中心呐，啊，哦，啊，所以大唐当时呢，哎，这个地方是世界文化的交流中心，啊，有很多西方的各种宗教啊，当然也有佛教，啊，所以后来在九月一日，哦，他们这个遣唐的这个大使团呢，哦，一行人呢总算觐见了大唐的皇帝，啊， 但是在这之前呢，这位罪臣法师啊，因为他坐着第二艘船呢、啊，反而平安的先到了，他是先去天台山了，他先去那边啊，去参访去请经了，那当然，去拜见皇上的时候啊，就是啊，这些日本的大使啊，我们是日本遣唐的使团呐、啊，那么就是说啊，来拜见啊皇上，我们现在讲说万岁万万岁。那么这边啊，当然啊，这边的皇帝当然就哎呀，那诸位冒着生命危险啊，远渡重洋来到我们大唐求血啊，这种精神呢 实在是值得啊钦佩啊，也令古时候皇帝是称朕啊，令朕啊，哎，非常的啊这一个啊赞叹。这时候空海呀、他就回答了。哎呀，皇上啊，我们为求人生的真理啊，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啊，而且啊，圆满的啊，佛教的经典啊，都在贵国，都在大唐。我这话讲的，人家听了都很舒服啊。然后呢，啊，当时的罪臣大师啊，因为他们已经先请了一批金啊，他们就。先回去了，那么这个遣唐大使团呢、就带着他们这一次的成果啊，就从长安呢、他们就出发，就先回日本了，包括那个罪臣大师他还带了一些经典回去，这时候呢，空海呢跟这个这一个吉义士呢，这一位武士呢，他们就留在这个长安了，在长安。空海因为一直要了解这个大日经的这个真意啊，就是密宗的这些真理啊，所以他想说，哎呀，如果可能的话，我自己都很想去天竺啊，去印度啊。当时的长安是很热闹的了，但是呢他们也无心去留恋了而且这一个当时已经有一个传言，听说中国的这个密教的这个废国阿舍里啊，可能今年呢就会延期啊，那这一个吉义士呢，这一位呢武士呢，也就跟他讲，那么空海啊，那就说，法师啊，那你怎么不赶快去啊？赶快去啊！你不是说想要求法要去清净呢？不赶快去可能会来不及。但是空海啊，他有智慧。他是这样想，那佛陀是以梵语啊先说密法，因为当时是印度啊，印度就是梵语，如果用汉语来学习密法又透过翻译汉语又翻梵文翻汉语又翻作日文，那么透过翻译的当中呢，可能会和原意呢会有不同，而且可能呢必须花上数十年的时间呢，所以他讲我应该先学习梵语啊，才能缩短学密的时间。这个很有智慧。就像当初我们唐朝的这个三藏法师玄奘大师一样，他要去这个天竺啊，就西天呢，要去印度取经之前，也是先学这些梵语。他先学梵语，所以后来他跟那个。几十国的这个外道的论师辩论，你看，用印度的话，你看，没有一个可以辩得赢他，所以你可以看这古时候的大德，都是很有智慧，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位武士啊，就跟他讲，那礼前寺的这个伯略三藏啊，是天竺的高僧呢、那可以去找他，空海就跟他讲。我想先去青龙寺一趟那也感恩你的照顾跟关怀跟指点那我就先去青龙寺。那么长安的这个青龙寺就是这个密教的这个废国阿舍里他所住席的地方。那么根据这个资料的记载，空海到了这个山门外在这一个废国阿舍利就他在静坐，我可以感觉到他就在附近了， 就是能够接受我父法啊传法灌顶给他的这个将来接班的阿瑟利亚就已经来了啊，那是一种我们讲就是说一种心电感应啊，现在讲。但是呢空海啊就看着青龙寺啊，他在这个远远的山门外台阶下啊，比如说台阶啊有180阶啊，他就远远的合掌恭敬问讯，然后就走了。哎，这个废国阿瑟利哎来了没有来见我，怎么走了？哦，你看呢，我们讲这个都不简单哦。你来到门口还没到他就知道，你走了他也知道。结果空海是去这个啊礼前寺啊，他去向这些天竺的这些三藏法师啊，就是去学这个啊梵文梵语。因为他空海到这个中国的大唐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了解大日经这个密教的这个奥义哦。所以当时这个在这个礼前寺的这一个天竺来的博瑞三藏法师啊，另外一位摩尼释利，这也是三藏法师啊，哦，一听很热心的就教空海这个梵文梵语，还教他这个种子字怎么写啊，不可思议啊。三个月以后，哈哈，博瑞三藏法师问他，你真的是日本人吗？才三个月你就把梵语就学会了，你看会讲会听啊，这个字还要会看呢，你看看，吼吼，这个实在是不简单了啊。因为他的母亲是梦到说有一个就是印度的这种幻身嘛，哦，幻身梦见幻身入怀才怀孕，后来才生他的了，等于他的前身应该就是印度的修行人，只不过这次转世投胎呢在日本啊。所以当时这个波列三藏呢就跟他讲，哎，这些是我所翻译的经典，也给你带回去给你做纪念哦。他当然哎感恩大师。波列三藏讲一句，哎呀，如果再年轻一点的话，我一定会去东方的日本，我要去那边弘法。哎，我们的愿力，佛陀都是要我们将所学的传到更东方啊。他说，我想在中国的这一位大德啊，青龙寺的废国阿瑟离，相信他的想法应该跟我一样啊。那么这一个空海在这边既然把梵语梵文都懂了，哦，就去长安的青龙寺啊。他一进去了啊，照古时候的规矩哦，哎，这个住持哎，方丈坐中间了哈、哦、啊。废国阿瑟离是当时中国密教的大师啊，他是备受皇帝尊崇，而且他是三朝元老，三朝的国师啊。啊，到目前等于说第三个皇帝他还是国师。那么去了照规矩啊，弟子空海啊顶礼师父。那么废国大师跟他讲，来迟了，怎么到现在才来，我一直在等你啊。那么空海就报告了，哎，我从这边经过，但是我是去写梵文啊，所以我没有哎没有进来啊，因为我想要赶快把梵文写好，梵语懂的话哦再来啊亲近啊大德啊。那么这时候这一个啊废国呢啊，这位阿瑟里就跟他讲，时间不多了，我的时间都不多了啊，我将为你传授灌顶仪式啊。这个灌顶仪式呢就是密教要入门啊，还有说你要这个密法要传授的一个重要仪式啊。因为我们讲说各个宗派都有他的啊他的一个方法啊他的一个规矩，而且在灌顶的时候呢，弟子呢就是需要以这个我们现在讲就是以一条我们的啊金黄色的啊这个以这个波啊啊画啊干沟为翼帛，就是一条这样眼睛要蒙起来包起来嘛，就是包起来，然后要在这个啊头发要到这个 mantle 的上面去 啊，看发所落在哪一尊佛啊，就是作为自己的本尊，就是说你跟哪一尊佛有缘呢？啊，所以这个空海大师呢，六月的时候就受胎藏界的灌顶仪式，七月就受金刚界的灌顶仪式，然后正式就进入密教之门，而且是不可思议，他两次把这个花很恭敬这样投过去，两次都是落在大日如来的哎这个上面。哦，那么这个费果阿舍离就讲，哎呀，大日如来是整个宇宙的精神象征啊。啊，看来呢空海啊，你跟大日如来的因缘很深啊。你看这是不可思议啊，因为空海本来来到中国到大唐来就是为了了解大日经的这个意义啊。哦，所以啊，当然就是很自然的，就是啊，两次投在这个啊曼陀罗上，都是在大日如来的怀中啊。那么七月就金刚界的灌顶喽啊，然后再来又过了一个月以后啊，费果阿舍离啊，就要把这个阿舍离的这个传法灌顶要传给这一个空海。哇，他当时在身边的弟子跟了那么多年的，尤其他的大弟子啊，这个真鹤啊就是珍贵的真啊，恭贺恭贺贺年的贺，这真鹤法师啊，嚯，他就很直接的，哎呀，师父啊，他是外来的和尚，你不能将阿舍离传给他啊。哦，那很多的这些弟子一听，师兄说的也好像有一点道理啊。然后呢这个真鹤就很直接问他，空海，你是个外来和尚，你凭什么可以得到这个阿舍离的这个地位呢？哦，这时候这个费果阿舍离啊就跟他们开始，你们怎么会有这么低劣的想法呢？你们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他当初不空三藏从天竺到大唐弘法的时候，就他的慧果法师的啊，慧果阿舍离的这个师父呢，是不空三藏啊。他说不空三藏从天竺到大唐弘法时，也是把阿舍离的位置传给了我啊。传法是不分种族的啊，是看你有没有个机缘呐。这时候这个啊，这个大弟子这个真鹤，你看这都很不简单哦。执心都是道场，马上跪下来，师父，我忏悔，请原谅我。啊，而且这个啊，不空法师的师父呢，就是当时的这个啊三藏法师啊，也是天竺过来这个啊金刚智啊，所以这个是在唐时就叫唐密了啊，唐密。说来是八月呢。啊，那么这个空海呢就受到最崇高的传法灌顶仪式，继承了啊这个阿舍离的啊这个位置，需要20年才能够全部领悟的密教的真义啊。空海在短短的3个月内呢就完成了所有的课程，那费果阿舍离也就指导他啊，因为他怎么样，他先底子都打好了，所以才有那么快哦。所以费果阿舍离就讲，我已经将全部的密教法门都传授给你了，你要把密教带回日本，再从东方传授到更远的东方，就是要弘法，就是要弘法。哦，那么这时候空海就回答了，哎，我会的，阿舍离，等于是说，哎，是的，师父。然后这时候费果阿舍离啊就把所谓的祖祖相传啊，这是祖师所传的宝物啊，以这个三姑杵就传给他，然后同时跟他讲，空海，你的法名是遍照金刚，遍照金刚我们讲毗卢遮那国啊，就是光明遍一切处，然后就跟他讲，你赶快回到东方，赶快回过去继续弘法啊，这边是 啊，弟子空海依教奉行。这样讲完呢，哎，坐着就走了，你看看呢、啊，多潇洒啊！啊，所以在那一年的十二月呢，啊，因为啊，废国阿舍离他已经啊找到了行得了继位的弟子以后呢，当然就安然的入灭啊，就最后在对空海这样一段的吩咐以后，他就入灭了。但是空海要回日本呢，还很辛苦啊，当时奉命要20年才能回去、啊、提前回去可能会被判刑，会流放外岛啊，所以那个他的那个啊那个保镖那个武士啊那个吉义士是跟他讲，这个可能回去啊留学未满呢，没满20年呢，这么早回去可能不行。但是空海讲，我想早点把密教法门传回去，就算以生命交换也在所不惜。那么越州有船要回国，我打算就去那里坐船。哦，那这位武士也很有意思，那么我就跟你一起回去吧。哎，那真的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哦。啊，可见这一位啊也是佛菩萨安排的护法吧。啊，他就啊跟着空海就回去。所以在日本的大同元年公元806年空海他们一行人呢就平安的啊回到了日本。但是登陆了以后被安置在太宰府。啊，所以他们也讲得很坦白啊，说空海你是因为私自回国、啊、所以必须先留置在这个地方。那么空海就把从这个大唐带回来的经典论书啊跟佛像等的这个器物呢啊就托一位叫做高阶远臣啊这一位啊带回去啊给这个天皇。他自己又写了一篇呢疫请来目录报告书一并带回京都。啊这个就是说疫请来就是说是皇帝的意思哦啊才请来的这一些经典的报告。所以说疫请来的目录报告书。但到了这个天皇的这个啊疫所就天皇住的这个地方啊，当时是平城天皇，平安的平啊城市的城啊，平城天皇。那么看了这个替他带的这些经典回来的这位叫做高阶远臣的这一位哈 啊这位官吏，大概他问他那是什么啊，他启禀啊天皇陛下，这是空海带回来的啊曼陀罗还有密教的经典还有各种的经典的这一个目录都在这里边。但是当时的这个都有派系啊，所以旁边的这个官员呢就报告启禀天皇，去年罪臣法师已经从大唐取回经书了，就是说啊之前派系的那一位代表的啊已经从大唐已经取回经书了啊，那么这个空海的这位代表就跟皇帝报告，那空海的经书是从长安取得的，与罪臣的并不一样，因为罪臣是从天台山的。换句话讲意思是说空海带回来的比较完整，因为是真正啊在中国大唐密教的第七祖的这个废国阿舍离亲授的，这个应该才比较正式的。但是呢当时的这个平城天皇啊，他很崇信他身边的啊这一位啊宠妃啊叫做药子啊，我们就药师琉璃光如来的药啊啊金子啊儿子的子，哎，就问他什么话，这个都哇这个最危险啊，这个女人太闲了、哦、也是太有潜力，就过来他就问他药子你有没有什么意见，结果这个是比较支持罪臣的啊，就跟他讲悄悄话，哇皇帝就突然别巴嘎，哦空海违反规定私自回国，他20年才回来现在就回来不对，那就不管他带回来的是好还是不好，就将他遣送到九州，而且不准进到官府来。你看，啊啊，然后呢，哎，这个带禁书回去，就哎呀， 陛下天皇啊，还要再跟他讲，他说 不准再讲了，再讲还杀头了，你看。哦，所以古时候有时候哦，那个女强人一句话啊，啊，过没多久，哎，发生了很不幸的事情啊，因为这一个空海呢，等于就是说被发配到那个边疆的九州的观音寺啊，去那边我们讲说让他闭门思过，他在那边修行啊，啊，这个使者呢，哦，有一天跑来跟他报告，哦。他说啊，一意皇子啊被天皇逮捕入狱后啊，以服毒自尽啊。哦，那么空海一听，这是宫廷的一个内斗啊，等于就是因为这个天皇呢听信了这个宠妃这个要子的谗言呢，所以变成了兄弟互相残杀，兄弟戏强是人间最惨的悲剧啊。结果这个啊，你看亲兄弟啊，哈，亲兄弟也彼此就哦，为了这样子啊，那么这里面呢，这个平城天皇啊，因为就听了这个这一些谗言哈，啊，把自己的弟弟也都害了，然后呢，都做噩梦，梦见什么？他这个弟弟啊，这个依依啊，每天晚上都来找他索命偷命。所以他精神要崩溃了，现在讲就是要精神崩溃。你看他怎么样呢？在皇宫里面呢，他问了他的这个弟弟，另外一个弟弟叫上野，他说：“上野，我和你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吧？”啊，这个弟弟已经糟糕了，我另外一个才被杀了，是不是要杀我？就是啊，那平城天皇讲：“我把皇位让给你，拜托拜托，请你来当皇帝。”哦，他说：“哎，我皇帝是人家抢着要用的，怎么什么你现在皇帝要让给我？”他说：“你在说什么啊？”对，他讲：“哎呀，我每天都梦到，哎呀，弟弟啊，这个依依啊来找我讨命呢，啊，所以上野，请你慈悲啊，你帮帮我，我很累，我把皇帝让你做，你看，所以说做了一些违背良心的事啊，真的是人家讲说，暗时啊你就睡不着啊，所以在这个京都呢。”在平安京呢，大同四年，平城他真的就退位，哦，就真的让给他弟弟，啊，当天皇，啊，那么这个嵯峨啊，这个嵯峨天皇啊，啊即位，然后呢，他这个在弘仁元年的九月啊，西元的八百一十年呢，要子之乱平定，啊，因为什么外戚要干政啊，比如说这个妃子这边也有他的实力啊，啊就是。啊，因为原先的这个平城天皇弄得身不由己，所以连皇帝都不当了，皇帝不当了也不行啊啊，这一位啊要子他有他的野心啊，当然啊就后来就是啊也免不了的啊一场的宫廷的不幸，所以呢这个平城呢他就在这里退居了，就叫做上皇。这平城上皇呢后来呢就剃度出家去，剃度出家啊。那么新的这个天皇啊，啊这个啊嵯峨天皇呢，啊就请了空海了。哎呀，现在国家动荡不安呐，想请你啊大师啊举行镇国安邦的祈福法会。空海一听没有错，哎呀，皇上现在人心惶惶了，好，如果可以安定人心的话。空海自当尽力，哦，因为他受到朝廷哦正式的礼请，举行镇国安邦的这个祈福法会呢，就引起佛教界的注目啊，因而就我们现在讲说声名大噪，就突然大出名。然后有一天在这个雨训寺啊，他在挂住席的地方啊，天台宗的最澄大师来了，啊，最澄是天台宗。他的年龄呢比空海大七岁，所以他在46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山之主啊，所以来见面当然说啊，我是天台宗的罪臣啊，这边当然是啊，我是空海，哎，大师来此有何指教？罪臣就说，你从大唐带回的经典我已经看过了，他说我本属天台宗啊，所以当初到大唐我只有去天台山取经了，没有去长安了， 哦，那么空海就跟他讲，那十二部经典是大唐的废国阿舍离送给我的，就是真正的传承，密教真正的传承啊。那么这个罪臣也承认哦，哎呀，那些经典的确是密教的宝典啊，请为我传授。哦，那么空海就讲，那么依密教的规矩，那么我先为你传授灌顶。哇，这一听，那灌顶是我是一山之主嘞，我必须成为你的弟子。空海讲，是的，必须这样。但是罪臣大师也不简单，这就是为法，放掉那个我字。好，这，那么我就，那就请你为我举行灌顶。啊，所以罪臣呢，啊，当晚就住在那边，啊，就跟这个空海啊。啊，请教这个密教的很多的这个道理，然后生消息就传出去了，哇，佛教界也好啦，居士界也好，就哇，天台宗的最成大师呢，要成为空海的弟子了，啊，听说要在高雄山寺举行灌顶仪式，这个高雄跟我们那个南部的高雄哈，哎，是一样的，哎，所以在弘忍三年呢，公元812年呢，空海在高雄山师为罪臣举行金刚界的灌顶仪式，哦，为他灌顶。那么罪臣在接受灌顶了以后呢，就正式在空海的门下学习。啊，结果过了2个月以后，他就突然来找空海。好，我在这个地方修行已经3个月了，什么时候才可以给我传法灌顶？空海跟他讲还不行。那么罪臣就讲为何不行？啊，听说你在长安的时候，你只有3个月，那废国阿舍离就为你传法灌顶了。但是空海跟他讲，不是这么简单。我要去大唐之前呢，便已经修密教修了好几年，啊，而且我是先把梵文的梵语的底子我都了解了，所以并不是说只有短短3个月就可以完成的。啊，那么罪臣讲啊，那我不能离开天台太久，我就留我的弟子太范在这边吧，啊，留在这里学习啊，我必须因为我是一山之主就回去了。那么过了一年，啊，弘忍4年11月，啊，这罪臣法师写信又要来向空海借，啊，那么他的这个啊这个弟子啊这个太官啊，当然就向空海报告。啊，我师父很忙，不能亲自前来求教，此处要借礼器四金。空海一听，不行，这个礼器四金呢，是密教的重要解说书啊，这个书不能出借，就写一封信，叫这个啊弟子太官带回去，太范，你把这封信交给你的师父啊，这一步不能借。哦，他发现说，哎呀，这个罪臣大师啊，对这个密教的本质啊有了误解，所以在比霍山这一边的啊，这一个罪臣法师一看啊，礼器四金不能借给我，当然就找过来了。哎呀，为什么不能借我？空海跟他讲，基础的教典一向很乐意出借给你。他就问，那么礼器四金为什么不能借？空海跟他讲，礼四器金就不同了，那是密教的真髓。哦，罪臣讲的也对，就是因为是密教的真髓，所以我才要戒啊。哦，空海就跟他开始了，礼器四金的内容啊，深罗万象，玄奥难懂啊。他若由不重密宗实践功夫啊，只重理论的人来读啊，恐怕一生误解啊。因为密宗很注重这个实际的实践的这个啊这个渐进的这个加行啊，他只重理论的人来读呢，恐怕一生误解。他的内容针对人类欲望提出解答，以佛用欲望达到般若智慧，却因此最容易让人误解啊，就是有一些所谓的双印双修的方法啊，如果你偏了的话，那就着在上面了哦。啊，着在变成那个妖多妖道啊，有的修采阳补阴，有的修采阴补阳，就糟糕了。他就跟他讲啊，说 是吧？你应该啊，要跳开经书，要从本身内在去发掘可见、可闻、可念的理气，而不是只想用抄写或学习来体悟佛陀的教义。那么这个罪臣就跟他讲，那么任何人都是这样做的，不是吗？我们日本也都是用抄写来学习外来的文化嘛，都是这样啊。哦，这时候空海跟他讲，所以我们日本才会在贫乏困境中伫立不前，就是我们日本的这个佛教甚至密教啊，才会停顿在这里，就是怎么样，没有实修。然后他讲了一句，得道不是靠文字语言，必须亲自用身心去体验才能得到。他说我的密教是佛的，对佛者的东西是不能只用抄写啊，或是你用阅读的啊，那个不行啊。这个跟禅宗的最严密的啊最圆满的一样，心行处灭，一言道断呢、啊，说是一物即不中，那是一个默契啊。所以他跟他开始活在这世间的感觉，就佛陀啊，在这世间的感觉不是用文字就能传达，这你应该要知道啊。这时候好，罪臣就讲，好，那我明白了，那么请问，请就向我的身体来传授。这个时候空海讲了一句话，你能够放弃天台宗吗？罪臣，你怎么讲这种话呢？怎么可以叫我放弃天台呢？哦，那这时候空海跟他讲，对你来说密教不过是天台宗的一部分，但是呢，我要告诉你，只有密教，只有密宗呢，才保有所有的教义。但是这时候呢，罪臣就讲，他不是这样的，佛的教义，佛陀最殊胜的教义是法法一圣，就是说唯一佛圣啊，是法法一圣，那才是全部啊。然后就我们讲就是说两个都啊，这个见解不同啊。所以这时候罪臣就讲，太范，我们回去吧。哦，他已经留在这边学习的弟子，结果这时候太范跪下来，对不起师父，我想留下来学习密宗。这罪臣一听，那你在讲什么？太范跟他的师父就报告，哎呀师父，我要做空海大师的弟子，请你原谅我。罪臣大师就跟他讲，太范，你要抛弃师父吗？这个弟子跪在那边讲，对不起。那么罪臣讲，你在说什么？你可是我天台宗的继承者啊。这时候这个太范跪在那边，请师父把我逐出师门，我想留下来。这时候呢，罪臣讲，空海啊，你连我最心爱的弟子也被你拖走了，所以从此就背叛了，他就走了啊。所以两位大师呢，从此就决裂了，也为日本的佛教呢啊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啊。那么弘仁七年呢，啊，公元816年呢，啊，高野山啊是很有灵气的地方啊。哦，你看这个时候，这空海就是说，哎，他的这个声望越来越高啊。那个天皇一听，好，那么高野山就让你作为真言密教的道场。你看呢，这时候空海才43岁，所以在弘仁11年呢，天皇就视他叫做传灯大法师啊。那当时的这个啊罪臣法师啊，他为了要实践天台宗的教义呢，跟当时日本的南都那个地方有6个宗派啊，都经常起冲突啊。但是在弘仁13年呢、啊，公元822年呢，啊，罪臣法师呢，啊，就入灭了啊。那天台宗的跟这个南都六宗的这个争论呢，后世的弟子还是持续着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啊，空海大师啊，他后来就到处去弘法啊。有一次碰到那个瘟疫。而瘟疫这个村里面呢，这样把那个火把整个村烧掉，哦，好像说用火烧了以后，让这些病毒不会再繁衍。 啊，结果呢，啊，刚好空海从那边过去，啊，看到那村子失火，就过一过去，大家都喊救命啊，他也帮着救人。啊，出来了，救到树下，有一个病人讲，哎呀，师父，我好痛苦，我不想活了，死后的地方会没有，有没有比较好的地方哦？我要死后赶快要跟他进去，进来看后所在。哦，这时候空海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很激烈哦，哎，我们大家也注意听，很有意思。好，听着，在这世间若不能解脱，岂有他方世界可以解脱？你只有活着才能解脱啊！意思说，你要珍惜命光啊！你现在不修行，你想赖给谁啊？哦，那么要珍惜大日如来赐予的生命，呼唤生存的力量，勇敢的活下去。就像师父常讲的，珍惜我的命光啊！啊，然后有一天，他的时间到了。哦，他还是一知十字啊，他是很不简单的一知十字啊，就跟大家交代了，哎呀，我啊就要入灭了啊，在一个礼拜他就要入灭了。但是不可思议啊，他修的是本尊是大日如来啊，但是呢，哎，他啊就念了几句密教的这个啊术语，六大无碍常一切，四种曼陀各不离，三密加持数极显，重重帝王名极深，活心之日亦复如是，虽为无名烦恼细论，从营之所复章而无所减，究竟诸法实相，三昧严明无忌而无所争，以如是等种种因缘耶，摩诃毗卢遮那耶啊，这里面就是有一句大日如来的咒语啊，他是这样念，毗卢遮那佛这样，嗡阿姆嘎法尔吉阿拉玛哈姆德拉玛尼巴达玛吉巴拉巴拉巴达，嗡，就这样子啊，放光动地啊，这个大日如来的这个毗卢遮那佛的这个咒语啊，然后呢啊，他就交代，不久我即将圆寂。啊，我发愿往生后将不入灭，啊，在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普救众生的弥勒菩萨将再次降临人间，当时我要跟着他再来三转法轮度众生，就在他们的高野山的金刚峰寺，啊，最后啊，他就在称颂啊这个啊弥勒菩萨的名号当中呢，啊，他就入灭了。啊，他从这个啊，总共他在住世是到了62岁啊。那么在肉体的在圆寂之后呢，空海等于是圆寂，但是他的心啊，等于是说啊，永远跟虚空宇宙。然后呢，哎，他是求生的是斗率净土，当来还要跟着啊弥勒菩萨啊，才再下来度众生。啊，我们今天呢啊。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啊，我们大家说听圆满，功德无量，啊，也希望啊，今天这样的啊说法，希望啊，我们空海大师也能欢喜，啊，大日如来啊更会欢喜。